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二期下集。《红楼梦》抄检大观园时，探春曾经说过，大户人家从外面打是很难打倒的，一向都是从内部开始逐渐衰败。90年代初的柯达业务遍及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员工超 14.5 万，年销售额超100亿美元。庞大的公司结构，巨额的营收效益，让柯达成长为了商业世界的黄色巨人。然而，不管是对宝丽来的专利抄袭事件，还是被富士撬走赞助权，大众日渐发现，柯达这家公司正在失去想让更多人能够接触摄影技术的初心和勇于创新的拼劲儿。其实，早在1975年，富士创立朝霞研发中心的13年前，柯达应用电子研究中心的工程师史蒂芬·沙森，就在 CCD 感光组件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沙森发明的这台数码相机分辨率仅为10000像素，从拍摄到完成写入需要23秒，而且只能拍摄黑白照片。第二年，柯达的另一位研发工程师布莱斯·贝尔发明了 RGGB 贝尔阵列后，才使得数码相机能够记录彩色影像。目前几乎所有的数码相机、摄像机和手机摄像头都在采用贝尔发明的这一技术。不过，即使从黑白变成彩色，当时数码相机的成像质量依然很低，远远比不上当时的胶卷相机的性能。尽管性能低下，但数码相机的出现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它从本质上颠覆了对摄影的物理本质的理解，是一次彻底的革新。然而遗憾的是，在沙森向柯达高层展示了自己的新发明后，对方回复他，他很可爱，但不要告诉任何人。参与到数码项目研发中的工作人员发现，尽管柯达投入了大笔资金对数字化产品进行研制和开发，但他们并不希望让变革的阵痛触及公司现存的体制。当发展数码相机所需要的企业制度与组织形态和现有胶卷工业产生冲突时，柯达要保的永远是胶卷。于是柯达高层决定将数码相机相关技术进行雪藏，研究工作在此后陷入停滞。柯达曾经手握开启下一个时代的钥匙，但却自己将其扔进了堆积如山的胶卷中。这家站在昔日荣光之上的公司，大概在当时真的以为胶卷即永恒，但黄粱梦醒天翻地覆，一念之间，时代的大门已经交由他人开启。在柯达研发出第一台数码相机的9年后，即1984年，日本照相机公司佳能在柯达首次丢失赞助权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发布了一台数码原型机，成为了民用数码相机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末，佳能又推出了 RC701 型数码相机。此外，富士、尼康和索尼等众多日本相机公司纷纷开始进行民用数码相机的研究，数码时代的来临已经近在咫尺。看着日本公司研究数码相机研究的热火朝天，柯达终于有些坐不住了。或许是想要向市场证明柯达只是不做而不是不能做，1991年柯达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面向民用的数码单反相机 DCS100， 证明了一把你大哥还是你大哥。手握着 CCD 感光组件这一核心技术，直到1999年柯达其实都是数码相机这一行业的第一。然而危机也早已浮现，柯达推出的 DCS100 相机实际上采用了尼康的相机机身，已经不能算完全的柯达了。此后的 DCS200 也使用了尼康的机身， DCS420 则使用了佳能的机身，没有设计和生产机身的能力，这一短板已经暴露了出来，这成为了柯达在之后的竞赛中输给尼康和佳能的原因之一。可是此时的柯达完全没有补足这个短板的想法，已经深入骨髓的剃须刀战略和长久以来的垄断地位带来的超高利润率都让柯达完全无法放弃传统胶卷市场。1994年柯达联合苹果推出了第一款消费级数码相机 QuickTake 100，可直接连接 Mac 使用。柯达没有用自己的品牌为这款相机命名，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品牌效应会使得数码相机受到更多关注，快速流行起来，影响到自己的胶片业务。柯达的这一选择在当时看来也有它的道理，当时的数码相机售价动辄上万美元，在很多家庭还没有个人电脑的情况下，也并不比胶卷相机方便太多。柯达在美国相机市场的占有率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 75% 左右的水平，比起巅峰时刻的 85% 并没有下降太多，仍处于绝对优势下。面对在发达国家市占率下降的情况，柯达把目光转向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为传统胶卷业务开辟新的市场，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然而柯达的老对手富士已经抢先一步布局中国，截至1997年，富士公司牢牢占据了中国胶卷市场 60% 以上的份额，绿富士的形象随处可见。柯达想要破局难上加难。1998年柯达迎来了转机，在柯达大中华区副总裁叶英的斡旋下，柯达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份空前绝后的全行业合资计划，即著名的98协议。 协议约定，中国在三年内不能接受除柯达之外任何影像企业的合资项目，而柯达却可以对除乐凯胶片公司之外的全行业进行整合。柯达由此获得了强大的低成本优势，将富士打得节节败退。戏剧性的是，因为富士此前已在中国奠定了一定的市场基础，政府首选的合作伙伴其实是富士，但富士认为感光产品是一项高科技产业，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在这里并无用武之地，并且中国很快将加入世贸组织，届时胶卷的关税将由目前的 60% 降低至 18%， 进口胶卷的价格劣势将被弥补。综合考虑，在中国设厂并不明智，富士便拒绝了合作的要求。而柯达得知此事后，立马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在中国市场上一招制敌。虽然富士也曾试图反抗，找了许多国内厂家寻求合作，但柯达总会举起98协议这把尚方宝剑，将富士的反击打得粉碎。黄柯达取代了绿富士，成为了中国每个景点都必有的标志。2002年，柯达彩印店在中国的数量达到了8000多家，是肯德基的10倍，麦当劳的18倍。然而，从之后的结果来看，柯达在中国市场的短暂辉煌给了他一个错觉，使其误认为能够通过中国市场挽救传统胶卷产业。而被迫从中国市场撤退的富士却因祸得福，跳出了传统胶卷产业，转而实现了在数码影像领域的战略布局。2001年98协议到期后，富士大力推行公司数码业务在中国的本土化，在苏州进行数码相机生产，产出的 30% 至 50% 的数码相机都直接内销中国。面对富士的反攻，柯达迅速防守。2001年9月18日上午9点18分，柯达与中国民族照相机第一品牌海鸥合资，建立了柯达最大的数码相机生产基地。营销一直是柯达的强项，这一精心选择的时间无疑煽动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富士公司的民族情绪。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像柯达这样的外企，如果有心想要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是能够做到深入了解的，但只耍小花招没有真本事，当然无法赢得胜利。虽然做出了一些行动，但柯达并没有在数码相机的生产推广上全力以赴。柯达与海鸥的合资厂仅有 10% 的产品内销，机型也只有毫无特色的几款中低档机型，可以说是敷衍了事，草草收兵。2002年年底，富士占领了中国 25% 的数码相机市场份额，成功突破柯达的封锁。柯达输掉了这场战争，不是输给了富士，而是输给了自己。面对传统胶卷行业远高于数码行业的利润，柯达采取一种自欺欺人的策略，他以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封锁了数码技术的民用推广，延缓了普通数码相机的发展速度，从而延长传统胶卷的生命周期，使自己能够继续在这一行业赚取巨额利润。甚至到了胶卷行将就木的2003年，柯达仍旧以约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乐凯胶片公司 20% 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完成了对中国整个感光胶卷行业的整合。1999年，时任柯达 CEO 的乔治·费舍尔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诚，柯达将数码摄影视为敌人，这个恶魔可能抹杀以化学为基础的胶片相纸行业，而这正是柯达数十年来的盈利基础。同年2月，柯达的股价达到了80美元峰值，此后一路走低。同样在1999年，尼康推出了第一款从里到外完全是同一家厂商设计生产制造的数码单反相机，尼康第一，彻底摆脱了柯达的影子。对日本相机企业来说，这仿佛成了一个冲锋的信号。佳能紧随尼康之后，摆脱了对柯达的技术依赖，发布了第一台使用自家发明的 CMOS 感光元件的数码单反 EOS D30。此后，得益于日本企业的大力发展，加上21世纪后个人电脑的广泛普及，数码相机一改90年代稳步上升的趋势，开始呈井喷状发展。2001年，胶卷销量大幅下跌，曾经给柯达重创的宝丽来公司在这一年申请了破产保护。然而，柯达公司的高管却将销量的暴跌归罪于911恐怖袭击，并坚信公司可以通过激进的营销策略来延缓行业向数码时代迈进的步伐。其中的一个策略就是，柯达公司收购了一家名为 OPhoto 的照片共享网站，作为用户分享照片的平台。这本来有可能成为第一个 ins 的平台，却只被柯达视为鼓励人们将数码照片冲洗出来的工具。柯达帝国从胶卷上建立起了一切，然后这一切又只为胶卷服务。当胶卷被时代抛弃，无法抛弃胶卷的柯达也丢失了进入新时代的入场券。2001年前后，柯达的胶卷销售额开始以每年 20% 至 30% 的速度下滑。终于2003年，被赤裸裸的市场表现上了一课的柯达开始大规模的启动面向数码时代的转型。 然而佳能、尼康等日本对手早已在柯达落后的两三年间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储备，率先抢占了不少市场。面对这种情况，习惯了以垄断地位谋取高额利润的柯达也不得不打起了价格战。依靠价格战仍然不容小觑的品牌效应和完善的营销渠道，柯达迅速占据了美国数码相机市场第二大份额，2005年时更强势成为第一。但这种策略的代价就是2004年柯达数码业务板块的利润率仅为 1%， 而传统业务板块的收入也大幅萎缩。哈佛商学院的一份案例测算中指出，当时柯达每卖一台数码相机就会亏损$60。曾经寄予厚望的中国市场确实给柯达补了一些血，但仍然不及预期。柯达原本认为中国新崛起的中产阶级将产生很多对胶卷相机的需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人确实买了很多。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很快发现数码相机更酷，很多人从没有相机直接过渡到了数码相机，没有像柯达预料的那样经过胶卷相机的缓冲。最终柯达2004年全年业绩亏损$1.13亿，这一年在被列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74年后，柯达从该指数中被剔除。同年柯达宣布将停止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生产传统胶片相机。2005年原任惠普喷墨影像业务 CEO 的彭安东成为柯达的新 CEO， 并表态一定要将柯达带入数码时代。可是此时的柯达已经进入巨人症晚期，尾大不掉，多层管理，效率低下，人事冗杂，成为了困扰他的层层阻碍。即使已经同意了向数码相机转型的大方向，很多柯达高层还做着脚踩两条船的美梦，想固守传统相机和胶卷市场的优势。2003年彭安东的前任邓凯达在带领柯达全面向数码转型时，曾提出削减 72% 的红利派发额度，并向数码业务投资$30亿的提案，遭到了部分股东的强烈抵抗。这种公司体制上的僵化保守是无法通过更换 CEO 就能完全解决的。有报道对比过柯达的转型和他的老对手富士公司的转型之路，称在胶卷业务萎缩后向生物医药、化妆品等领域大举进军的富士公司反而更像激进的美国企业风格，而柯达却更像是一个保守的日本企业。性格决定命运，一家企业的文化就是它的性格。这句话是否正确有待商榷，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富士的转型成功了，而柯达失败了。2002年柯达的产品数字化率只有 25% 左右，而富士已达到 60%。在价格战因为紧张的现金流无以为继，品牌号召力又基本被消耗完毕后，2007年柯达数码相机的市场占有率下滑到 9.6%， 全美排名第四。这一年柯达终于下决心要对企业进行彻底的瘦身，于是开始进行战略重组。柯达将全部的数码相机制造业务都出售给新加坡伟创力公司，又将医疗成像部门以$25.5亿出售给加拿大资产收购公司。柯达还将之前收购的中国胶卷公司乐凯股份以$3700万的低价转让给了广州诚信创业有限公司，自此慢慢淡出了中国传统胶片市场。此次战略重组，柯达裁掉了2.8万员工，裁员幅度高达50%。靠着资产变现，2007年的柯达终于扭亏为盈，成为2004年后四年来第一个盈利的年份。可惜断臂求生的柯达却选错了时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需求减弱，市场萎缩，柯达年报显示当年亏损$1.33亿。此后柯达再也没有过盈利的年份。到2010年柯达公司在美国数码相机市场的占有率进一步下跌至 7%， 排名第七位，当年亏损$5800万。最重要的是柯达此时的主要营收来源竟然已经变成了出售专利，与三星和 LG 电子所签订的数码相机技术专利授权协议为柯达贡献了大量利润，手握技术自己却已经无法生产，只能授权给别人。2010年12月11日连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也将柯达公司从指数中移除，也就是从此时起柯达即将申请破产的传闻甚嚣尘上。2011年9月柯达公司的股价下跌至$0.54，为有史以来最低水平，和1997年$310亿的最高市值相比，短短十余年间柯达的市值蒸发了 99%。 更为严重的是柯达的资金链面临断裂风险，净资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4亿。这些负债的组成大部分也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柯达经营百年，曾为他工作过的人遍布全球。随着退休员工越来越多，柯达每年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上的花费就高达数亿美元。2010年柯达的年报显示其在美国的养老金缺口已有2亿美元，而本土之外的养老金缺口更是高达10亿美元。2011年年末，在柯达的平均收盘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位于1美元以下后，纽交所给柯达发出警告，称如果未来6个月内柯达的股价无法上涨，则有可能被强制退市。
于是2012年辉煌了124年的黄色巨人终于走到了申请破产保护的地步。
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就是对柯达最后的印象了。一家百年老店对行业趋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最终只留下了一个落寞的背影。但实际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柯达其实还活着。这里就必须要说一下破产和破产保护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区别。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保护针对的是可能或已经具备破产原因但又有维持价值和再生希望的企业。在申请破产保护后，债务人应当提出一个破产重组方案，对债务偿还的期限、方式以及可能减损某些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做出安排。如果债权人同意了该方案，经过法院确认，债务人实际上可以继续营业并暂缓清偿债务，争取再度盈利。而我们常说的破产，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破产清算。根据破产法第7章，指的是确认债务人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后，公司全部业务必须立即完全停止，由破产财产托管人来清算公司资产，并将所得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通俗一点来说，破产就像企业的死刑，而破产保护就像是死缓。2012年1月20日，柯达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纽约一家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并提出了重组方案。在债务方面，柯达在方案中提出以 6.5 亿美元的现金再加上非现金对价，将个性化影像和文件影像业务分拆至柯达养老金计划，与高达28亿美元的养老金债务达成了和解。而在公司的未来运营方面，柯达则表示自己将逐步推出数码相机、袖珍摄像机和数码相框等采集设备市场，将核心业务集中在数字印刷、票据、包装等领域的 B2B 商业图文影像市场，成为一家小而专注的商业图文印刷公司。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被柯达步入21世纪后的失败转型折磨得够呛，债权人们还是同意了柯达的这一重组方案。该方案刚刚提出，柯达就表示已从花旗集团获得 9.5 亿美元18个月期的信贷支持，用以改善流动性和营运资本。债权人们之所以仍然十分信任柯达，有赖于百年来柯达所积攒下的上万项专利，他们仍具有很大的价值，甚至比其业务本身的价值高出五倍。值得一提的是，在申请破产保护的10天前，柯达一纸诉状将苹果公司告上了法庭，指控苹果侵犯了自身的专利权。重组后的柯达引进了私募巨头黑石集团和对冲基金蓝杉资本管理公司等新股东，并在2013年9月脱离了破产保护，重返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只是股票代码由 EKOD 变为了 KODK。从巨头变为小而美，柯达也终于放下了身段，开始向转型成功的富士公司学习多元跨界。依靠着自己在摄影界的独特地位，柯达的黄色标志成了一个时尚 icon， 杂志、衣服、滑板车只要印上柯达的经典 logo 就能成为所谓的潮流单品。除了这些较为普通的商品，柯达还搞过可冲洗胶卷的啤酒、世界上最大的拼图等等奇怪的尝试。他曾试图重回老本行，对标 GoPro 推出了一款运动摄像机，也曾追逐过热点，进行过智能手机的开发。甚至在区块链火起来的时候，柯达还宣称将和一家机构合作发行柯达币，并称柯达币是一种以图片为核心的加密货币，将助力摄影师和代理机构在图像版权管理上有更多的控制权。当然后来也没有下文了。以上种种全都是噱头，没能给柯达带来太多的积极作用。2019年柯达全年净收入约为 12.42 亿美元，其中近 70% 都来自猎印系统业务。柯达股价一路下跌，从重新挂牌时的 26.5 美元每股，截至2020年7月27日跌到了 2.26 美元每股，市值只剩不到1亿美元。真正让柯达回到大众视线内的还是向原料药行业的跨界。2020年7月2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依照国防生产法给予柯达公司 7.65 亿美元的贷款，专门用于生产非专利药品的原料，以应对新冠疫情。特朗普在宣布这一消息时称其为美国制药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笔交易，将重建美国本土药品供应链。一直像一潭死水一般的柯达股价受此刺激，当天暴涨 203%，第二天涨得更加火热，全天熔断多达20次，涨幅达 318%。 从胶卷到药品，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胶卷这种化学品公司和药品之间存在天然的互通之处。而柯达也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2016年两次试图跨界到医药，但都以失败告终了。据柯达现任 CEO 吉姆·康丁尼扎表示，柯达拥有的设备足以让新业务迅速启动。之所以选择柯达公司，我们能看到很明显的特朗普政府风格。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是第三次动用该法案，前两次分别是选择福特汽车为口罩生产商，选择通用汽车为呼吸机生产商。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选择柯达进行原料药生产的原因是为了复兴美国的工业实力。此后柯达余热不减，在一周内累计涨幅达 940.48%， 最高价达到了33美元每股，创造了奇迹的一周。然而这个奇迹也只持续了一周。2020年8月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因柯达在贷款消息正式公开的前一天，即7月27日，向高管发放了一批期权，时间过于巧合，存在违规披露嫌疑，将对柯达开展调查。随后原本负责对柯达的贷款项目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宣布，由于柯达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将暂时搁置该项目。特朗普也迅速与柯达割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被戏称董王终于不懂了。于是柯达股价又开始像坐滑梯一般一路下行，调查一直持续着，这笔贷款也就一直没批。如今拜登政府已然上台，恐怕更是没有下文了。前段时间柯达发布年报显示，2020年全年营收 10.29 亿美元，净亏损高达 5.41 亿美元，重组时留下的巨额债务也将在今年年底到期。柯达在2012年申请下来的破产保护，到底是无法避免死亡的结局，还是能够重获新生？答案很快就能够见分晓了。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